这是一首非常非常好的诗歌。很可惜我们并不那么经常唱，其实我们唱的时候稍微有点挣扎，因为不是大家都知道这样的一个曲调，也不 是那么习惯唱这首诗歌。我愿意这么说，这不仅仅是这一类的诗歌呢，还有很多。那这是哪一类的诗歌呢？就是我们对许多圣徒并不熟悉的诗歌之一。那我觉得在教会生活里，我们需要扩增我们诗歌的这个资源，或者这个其实是数十年前写出来的诗歌，但是好像圣徒们并不是那么样的欣赏宝贝唱这个经节。当然这首诗歌有十一处的经节，但是也不那么容易唱。但你如果真正的进到这个细节和这个经节的内容里面的话，你会觉得这首诗歌是满了光，满了精力，对于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和教会生活是有极大的帮助的。你知道今天我们在家聚会里面总是唱这个就是常常看，就知道主是好的，但是总是唱那一类的诗歌。这样的诗歌并不差，但是在内容上来说并没有办法跟这一类的诗歌相比较。但或许前一类的诗歌是为着新人是好的，眺望灵是好的，但是就着内容和它的本质来说是非常的，我怎么能说呢？怎么说呢？是很难有像诗歌的内容。我盼望一些年长的弟兄姊妹，他们对这个诗歌如果欣赏宝贝，这样的诗歌能够帮助年轻一点的来唱诗歌里面的这一类的诗歌，许多都被忽略了，甚至在你整个基督徒生活只唱过一次两次。然而这些是非常深的一些诗歌，同时也相当的回应我们的情形，我们到底是在哪里，在什么样的光景中。当然这首诗歌是哪一类的诗歌呢？是在读经从主化得喂养的这一类。但是这里你如果进到这首诗歌里面，你就会发现这首诗歌还不是讲到读圣经而已，而这首诗歌乃是讲到来到主的面前，在主面前要有饥渴的心，在需应时的时候要得着帮助，在于瞻仰主的容面。这首诗歌也是讲到在我们真实的情形里得着光照，也讲到血的洁净，膏油的涂抹。这首诗歌也说到主的话在这里光照我们，也讲到在祷告里烧香。那金香坛乃是讲到与祷告有关的，这首诗歌也是讲到与什么有关呢？活水，在帐幕里面是没有活水的，但是就着基督徒的经历来说， 是有活水的。到末了，这里讲到交通，接着读经，接着祷告，接着与导读读导与主相调，被主浸透，直到主能从我们里面涌流出来。弟兄姊妹，我愿意告诉你们，我刚刚这样的讲过这首诗歌，就形容给你们看，这里到底什么是祭司的侍奉，就是在这首诗歌里。那今晚今天下午我们来到新约祭司的侍奉，我愿意告诉你们，首先你们都需要把你们的观念放在一边，就是讲到祭司的侍奉，要把观念先放在一边，要向主敞开关于他什么是他的启示，他的指示，也要从指示得着帮助来看见到底什么是祭司工作正确的解释。这就是我们在帐幕里的服事，这并不是在外院子。今天晚上我们会到这次特会最后的一段，就是讲到祭司的献祭和祭物，在那里我们会再看见在外院子的一些图画，有许许多多的这个献祭是在那个大的那个祭坛上要献上许多的祭物。然而今天下午我们要花时间来看在帐幕里面，就是在会幕里面，一起来发掘，一起来研读，来看到底祭司是如何的侍奉，亚伦和他的儿子们如何在这个帐幕里面侍奉。借此我们就能够再一次的来发现到底我们今天新约的执事、新约的祭司应当如何在召会中服事。盼望主能给我一些发表，甚至给我一些现实的膏抹，新鲜的膏抹，让这些事情呢对我们来说，对你们来说是可应用的、可实行的。请在我说话的时候为我祷告。我在这里要先说一些事，那就是我要再说，再回到祭司的定义，盼望你们忘不掉、忘不了那样的定义。那今天下午我们说，神的祭司乃是一位完全被神所得着的人，这个人呢，乃是完全被神所充满，完全被神所浸透。同时呢，这一位他也是以神的权益，并且以神的需要和神的心意为念，所以无论他们在这个功用、那个功用上做的是什么，是会有所不同，但就原则来说，他是一个祭司。换句话说，你如果不是这样的一个人，就着严格的意义来说，你不能够侍奉神，你也不够资格来侍奉神。当然我们并不是说我们必须是要这样的，绝对是这样的方式，就是说在这些之前你不能够为神做任何的事，但是只要我们有到某一种的实际，就在那个程度里来侍奉就够了。但是我仍然还必须让你们有 深刻的印象，新约执事的祭司的侍奉与你有多少恩赐是没有关系的，也与你有多少知识无关，也与你有多少的力量或者是说恩赐无关，乃是在于你被充满多少，你被浸透多少，你与神相调了有多少，这也完全在于你被他所占有有多少，同时也被他的心和他的所事占有得着有多少，这乃是一件重要的事。我一次一再一再的说，作为今天的祭司，要有对神够得上水准的侍奉，就是我们需要花时间与神在一起。我刚刚所描绘新约祭司，一个敬功用的祭司在神面前的这一些资格，都是从这一个祭司花时间与神在一起。你如果不花时间与神在一起，你怎么可能被他得着？你怎么可能被他所充满呢？你又怎么可能被他所浸透呢？在地上你又怎么可能被他的心意，被他的感觉，被他的意愿，被他的渴望所为他内里的诸部分所占有呢？我觉得在这里对着整个恢复需要发出这样的呼召，我们需要回到主这里，回到神这里来过一种的生活，但是在神的里面，在他的面光中过的生活。我们已经离开了，弟兄姊妹，我用这个网络，我用这个智能手机，我用许多的事物来举例，来给我们看见我们的时间是如何被霸占了，我们的时间被偷去了，我们的时间被许许多多的事，不属于主的事所夺取了。我还不是说有罪的事物，乃是那些不是神的事物所霸占了。难怪我们在这里，在聚会里要侍奉他，在教会生活里要侍奉他，就侍奉不来，因为我们的良心不能够为我们做见证，我们是能侍奉的，甚至我们在这里没有什么是可以给神侍奉的，因为我们大部分的时间并没有花时间给主，而是花在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事上。这不是为着一个年龄层，而是每一个年龄层的人要说的话，在这一个宇宙的这个世界 Cosmos 的各个部门都要求你的注意力，都要霸占你，都可能成为我们的偶像。所以弟兄姊妹，这里有个极大的需要，如果你看见的话，你就是会说你要赎回光阴。保罗在以弗所书五章说你们要赎回光阴，赎回的意思就是要再一次的买赎回来，那就是以前原先是你的，你之前没有钱，所以你就把你的，举个例子，把你的这个脚踏车当了，放在当铺，你要再次拥有这个脚踏车，你要把那个脚踏车再买回来。神的给我们一生有若干年或者是80年或者是70年，属神的人摩西说，主啊，教导我们如何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因为没有智慧的人很简单，就是把你时间当掉了，左当右当，错用误用，用在一些不重要的事上， 那些不是中心，不是关键重要的事上，在整个神的经纶这个伟大的这个广义的这个角度来看，其实我的时间并没有比你多，我的一天有与你一样，同样的小时，同样的时间分秒都是一样，每个人在地上活的一天都是24个小时。拿破仑在他的钟的时间跟我的钟的时间是一样的长，神所给我们的时间都是一样的，不同在哪里呢？不同在于每一个人如何花那样的时间，在那有限的货品里面，就期货里面，是非常宝贝的这段时间里，就是神要借着这个时间来实行他的经纶的这事，在勇士的有限的时间里面，这就是在这段时间他在工作，时间是宝贝的，是有价值的，结果就是在于你要如何花这段时间，这个神所给你白白的礼物是免费的，就像你呼吸的空气一样是免费的，你的时间是免费的，然而但这很可能是我们所有最宝贝的东西，就是时间，那我们如何使用这个时间呢？是一件再关键不过的事了，是非常的关键，这就决定于你的一生的结果如何，你如何使用时间就决定到底你一生的价值所在。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要赎回光阴，要把它买回来，那个时间是逝去不回的。你好，如果说这钱掉了你可以再赚回来，但是时间过去了是永远回不来的，就再也回不来了。不仅是对我们老年人来说，我们看看这个黄昏之时，日落之时，时间过得好像很快，这老人家时间过得很快，甚至对年轻人也是一样的。不要以为说啊，我是个年轻人，我要来的年日子多着呢。这个传道书就好像是一口叹息，叹息一声即时过去。弟兄姊妹，我们怎么花我们的时间呢？我们要很实际，我们说我们爱主，我们是为着神的经纶，那你是怎么样花你的时间呢？哦，祭司们啊，要赎回光阴，把这时间买回来，不要再错用它，不要把时间花在没有价值的事上，把时间花在永是有价值永远的事上，要花在神创造我们当用的，为着他权益的事上。这就是祭司们昼夜所做的，他们是不被任何事情所占有，只被神和神所在意的事所占有。这就是一个祭司，就是这么简单。的确我们需要养家糊口，需要照顾到很多不同实际的事，是人应该有负责任的事，但是正当我们做这些事的时候，也在做这些事之外，我们所做的到底有什么是有价值的呢？每次每一段时间你要不花时间在神的面前，就是对时间的浪费。每次你不花时间侍奉神，就是浪费掉的时间。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个时间买赎回来。其实 Terry 弟兄讲到这个那个蝗虫所吃去的年日，我盼望我们很多人，对我们很多人来说，不要让任何蝗虫吃掉我们任何的时间，你看见吗？没吃去就不需要买回来，因为我们的时间是花的有价值，花的好。很可能的，不要说啊，我一定要在这浪费时间再把它买赎回来，不是的。 你一生可以有个计划，有个时间，是在这里不失去时间，不浪费时间，你要把它这邪恶的日子把这些时间是赎回来的，那就是要认识明白什么是神的旨意，这样子你就能够把时间赎回来。好，今天下午我要以一个相当特殊的方式来讲这篇信息，是我之前从来没有讲过的，最少在这件事上我没有这样讲过。今天下午的题目是讲到新约祭司的侍奉，一个祭司是如何的侍奉主，一个祭司如何服侍。我们在这里讲到侍奉的时候，是讲到某一种的服侍，是指到某一种的工作。因着所成就的这样的服侍，所完成的事，这一个职事，这样的侍奉，是最高的侍奉，就是新约祭司，我新约祭司体系的侍奉。盼望你这前两篇信息你们被说服了。那么到底祭司要做什么来侍奉神呢？保罗说，我是用我的灵来侍奉。那保罗是做什么来侍奉神呢？你说保罗在这里去这儿去那，保罗传福音，保罗有他的行程，所有这些都是我们今天晚上要进入的。今天下午我要从某一个特殊的一个角度来讲到这件事，要把侍奉这件事摆在一个范围里面，到底这个范围是什么？那个侍奉的范围就是帐幕的本身。所以祭司就是亚伦和他的儿子被圣别以侍奉耶和华，所以我们这些新约的祭司同样的也是被圣别蒙，对不对？由主的血所圣别，蒙圣灵圣别来侍奉基督，今天来这里侍奉神。那到底亚伦和他儿子是在哪里侍奉的呢？他们的侍奉那是在一个特别的地方，那个地方是被称为帐幕，在此所有的服侍都是进行着。当然你有利未人，他们帮助祭司拆架这些这个帐幕，但是我在这里所说不是利未人，我所说的是祭司，因为我们众人都是祭司，他们的侍奉乃是在帐幕里面进行的。那帐幕是什么？帐幕就是神的居所，也就是神的见证所在，因为约柜是整个帐幕的中心。但这个帐幕也是称为会幕啊，就是聚会的这个帐幕，就是会幕。因为在此神与人相会，人也与神在此相会。弟兄姊妹，这个就着今天的词句来说就是召会。当然这个帐幕是基督，这是毫无疑问的，他就是那可移动的帐幕。当他在地上的时候是帐幕，但我们知道借着主的死与复活，使人就是这个帐幕扩展扩大成为一个较大的实体，那个较大的实体就是今日的召会。所以这个今日的帐幕就是召会， 弟兄姊妹，今天在这样的光中，我愿意这么说，教会生活，我们在这里讲到，在教会生活里面，祭司的侍奉，就是说，教会生活就是一个聚会的生活。你要把聚会挪去的话，我就在这里质疑了，到底教会生活是在哪里？是可以是大聚会，可以是小聚会，可以是属于百几人的聚会，也可以十几个人的聚会，也可以有少数人的聚会，但是无论如何，这就是一个聚会的生活，是不是？如果你留在家里，我留在家里，就没有教会生活了。我们如果不来在一起，我们就不需要教会了，我们只需要各自有各自单个孤独的基督徒生活，就没有召会。召会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蒙召之人的聚集，或者会众。蒙召之人的会众，这个召会的意思其实就是聚集或者会众。会众就是蒙召之人聚集的那个会众，那个就是召会，就是帐幕。作为神的祭司，我们的侍奉就是在这样的帐幕里，就是在召会里。让我这么说，我们的侍奉主要的就是在聚会的里面。我再说，很可能是两三个人的聚会，也可能是两三百个人的聚会，也可以有两三千人的聚会，重点不在于那里，重点还是在聚会的里面。那这一些的聚会还不仅仅是人的聚会或者祭司们的聚会，他们乃是与神相聚，在会幕的里面聚集。每当我们聚集，神不在其中，就不是聚会，就不是真正基督徒的聚会。无论两三个人来在一起，我就在你们中间，主的同在就是使这一个聚会是一个基督徒的聚会。神的同在，神的自己，就是使任何聚会与众不同，有分别。所以我们的聚会还不仅是我们聚集，我们乃是与神一同聚集，我们彼此与神一同聚集在一起，这个就是范围了，也就是我们所服侍神所在的地方。所以要更进一步的来实行这件事，我们对主的侍奉总是双面的，同时双面的，双向的。第一就是要侍奉神，第二要侍奉人，因为这里有两者两方在这里，这是同时发生的。我们在这里服侍主，也服侍人，我们一面满足主，一面也满足人。我们应付了神的需要，我们也应付了人的需要。一个够得上资格祭司的侍奉，必须照顾两方面，这就是我们的侍奉。我们在这里侍奉神，也侍奉人，服侍神也服侍人。这是在某一种的聚集里面，某一种的聚会里，这就是召会的聚会。好，我们立下这样的根基，我们就再往前说几件事。第一就是在预表上，我们在这里这个在英文钦定本就是讲到陈设饼的桌子，就是面饼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讲点灯。第三烧香，这三件是主要的事情，就是祭司们所做的。第一就是白饼，第二点灯，第三烧香。他们是不停的持续的做这些事，就是点灯是从早到晚。亚伦和他的儿子们 要在这里释放这个灯台，无论是在这里他们做什么，或者是捡灯芯或者加油，都是要使这个灯台是照亮着的。那就着来在这里白饼或者是面饼或者橙色饼的这件事，他们每一个安息日都要这么做，这就是他们做的，他们也如此做了，这就是他们的侍奉，他们的服事。那就在这里他们还要烧香，要不断的在至圣所这里烧香，就是在这个金香坛面前烧香。所以这三件事就是祭司们所做主要的事。弟兄姊妹，作为今天神的祭司，这就是我们都必须要做的三件事。你要侍奉主在教会里，就要做这三件事。好，以这个为基础，我要进到今天的信息。你在这里要注意看，我在这里所说的，就是我里面呢，对于今天召会的聚会生活是有一个负担的，就是我们聚会的生活。我知道我们的亲爱的弟兄说，我们80%的这个召会生活是在家里，20%在会所里，两个都是聚会，所以召会生活里100%都是在聚会里的，无论是大在小，无论在家在会所里，都我不管在哪里，这都是圣徒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就是你侍奉的时候，那就是你侍奉的时候了。两三个聚在一起，就是你的服事，在周五一个小排里，这就是你的侍奉。在主日擘饼的时候，饼杯的时候，也就是你侍奉的时候，在圣言的时候，也就是你侍奉的时候，在祷告聚会的时候，也就是你侍奉的时候。如果我们众人都在这里侍奉，健康有活力有精力丰富的侍奉的话，在所有聚集都是如此，我告诉你，教会生活就是刚强的、健康的，也是有大能的。神就因此得满足，人也因此得满足。反之，相反的，如果这些的聚集是很有缺的，是很贫穷的，是很令人失望的，我告诉你，这个教会生活就是冰冻住了，教会几乎就成为无有了。你可以有最美丽的会所，然而聚会是弱的、贫穷的，在这里就没有教会生活了。相反的，你或许在一个小小的公寓里跟少数的圣徒聚在一起，但聚会里却满了这些侍奉，我告诉你，你会觉得召会就在这里啊，神喜乐，人满足，对不对？我告诉你，这个应用并不没有错。好，我们用这个作为一个切入点。哦，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恢复我们聚会的生活。我们今天的聚会生活是不够标准，够不上水平的。我刚刚提过，我们有多少这样的聚会？很抱歉，我要这么说，甚至有些聚会我们都不想聚，不要讲邀请新人，甚至我都不愿意去。哎呀，是同样的东西，同样的人在那里说了又说，是死得不得了，又是很迟缓，满了这个静默，满了这个空隙，灵很下沉，这个生命不够，食物没有献上，没有人祷告，这祷告的灵是弱的。我告诉你为什么吗？因为祭司们在这里没有尽职， 不要责怪聚会，不要责怪圣徒，因为祭司们呢都在这里，放弃的都在这里，不尽职了。这是很严肃的一件事，这跟你所在的地方教会是有关系的。好，我们来到第一重点，就第十四页第三篇第一大点，旧约中的祭司，他们的侍奉乃是摆饼、点灯、烧香并献祭。我们要把献祭摆到今晚。这篇信息只稍微提几个简单的点，讲到献祭，让我们主要的来先看这三件事，单单的先来看这三件事。愿主帮助我们，愿主帮助我能把这件事说得清楚。第一大点，我们在聚会中所做的是什么呢？我们必须是这些摆设陈设饼的，这里不是说吃，但是你要吃。这里暂时讲到摆设，这是称为摆陈设饼，这可以说是陈设饼面饼，也可以说被称为陈设饼。这里有十二块饼，这里就讲到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就是六个一排，有两排由细面，十分之二的细面，每一个安息日，那祭司们要在某个特别的特殊的方式把这个饼陈设出来，要用冰，这个在这里在就像这个乳香要浇在这个饼上，就好像你这个松松饼上面浇的这个糖一样。其实这个乳香所代表的就是复活的基督带着他的馨香浇灌在这个饼上。那这个饼所表征的是什么呢？这个饼就是很简单的方式来说，就是指明基督乃是给神的食物，是先给人，然后给再给，先给神再给人的食物，这就是基督。祭司其实是这么说着的，这个饼是所有祭物里最圣别的，还不是在外面的，而是这个是在所有祭物里面最圣别的，所以他们要持续不断的，是作为永世的纪念，在神面前这么做。有一些是要献上给神，为着神吃的，那另外一部分是为着祭司们他们享受所吃的。你在这里所看见的吗？这个食物就是要应付满足人神的需要，也是要满足应付人的需要，这个是要使神得着滋养，也要使人得着滋养。这乃是在于这个祭司们要在这里的陈设饼，在这里摆把饼摆出来，乃至于在这个祭司们要把它安排好，是他这两者可以有份，随手可及可吃的。所以弟兄姊妹，来，我们来到任何聚会的第一件事，就是必须有一个感觉，我们乃至在这里要摆饼，把饼摆出来。每一个聚会里有一些祭司们就必须要把饼给陈设出来摆出来，要不然神就无何可吃，人也就是饥饿着回去。所以所有聚会都是讲到神人需要食物。我去到许多教会，有许多的教会，我的天哪，我告诉你，有这哎呀爱宴，那些爱宴食物上真是丰富的不得了，你难以置信。但是聚会呢，我来到聚会里什么都吃不到，直到这会后的这个爱宴，每个人都要吃那个爱宴。所以肉身上我得了饱足，属灵里我得的是灵，什么都没有。这是同一个教会，或许零头一个，不是零头一个，而是什么，只吃一些这个留下来的渣子。 我们的第一个这个不是感爱宴哈，这个爱，我不是说低看爱宴弟兄姊妹，但是到底神为神所食，为人所用所吃的这个食物到底在哪里呢？我们来在一起是要吃啊，吃什么？吃基督。那到底是谁在这里预备好来在聚会中服侍基督呢？或许总是那少数几个人，应该是我们众人，若是每个圣徒都要把预备好的基督就着这个饼来说献上，他们在这里浇上乳香，那就是这位复活基督的灵加上去的话，我告诉你，这个聚会无论是多人多少多短，这个聚会却有永远的价值，这会成为永远为纪念的。但是若个聚会什么都没有，只有会后有一些好的爱宴，我们宁可把那个忘掉了，甚至神说哎，我根本忘掉那个聚会有什么。是的，你们聚在一起，神说我没什么可吃的。我年轻的时候在爱登会所，我当时在学习，每一次的聚会我都要说话，我自己就为定下这样的定律，因为李弟兄说你们要彰显基督，你要说出基督。我就算那个时候很年轻，18、19岁，我就在这里立下心志，尽可能无论聚会大小我都要说话。你虽然脚抖手抖，心里发慌啊，这个心跳如雷，不管怎么样，我这个每一次说完就觉得被定罪，我觉得哎呀，我再也不要再说话了。那下一次我又再说，那还是说得很糟。但是有一次我就跟你知道这个张香哲弟兄，你知道，或者我就在这里跟他倾心吐意，讲到我的这些经历，他就说了一段话，相当的帮助我啊，抱歉，张宜伦弟兄，他在这里帮助我说，我到今天还受那段话还非常的受用。那他说，诚实弟兄啊，你记得，你站起来说话，不论你在聚会中做什么，做见证，你必须要记得，你一方面是对人说。当然呢，我是对人说话，我现在是对人说话，但他说你不要忘记，你也是向神说话。你在这里不仅是用一个见证，来这里用见证鼓励人，你其实在这里乃是要服侍神，要让神得着供应。我的天，我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话，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有一种的体认，我每一次在聚会里的敬功用不仅是向着人，更是向着神。我在这里乃是借着服侍人而服侍了神，无论我所说的话，无论是什么，甚至是我的祷告，好像是向着神的。其实我的祷告，一个好的祷告，就是众圣徒得着滋养，对不对？这就证明我的点，那就是弟兄姊妹们，你在这个聚会里，你的饼在哪里？你带饼来了吗？你有没有在这里陈设饼，把这个饼摆出来，借着你的声言，借着你的祷告，有没有你在这里有没有做一些事是让圣徒们得滋养的呢？还只是你在这里带着你的观念就说了了事，在这里一点供应都没有，在这里什么没有什么可以吃的。你说了3分钟之后，人人还是照样饥饿如常，因为你没有带食物，或者没有带对的食物。这个食物就必须是基督在他的升天里，是叫神人得享受的供应的。这是很大的一件事，这巨大无比的一件事，你必须要有这样的观念，有这样的原则。所以下次你到聚会的时候，你到聚会就会不一样了。甚至周六晚上的家聚会，10个人同样的， 来到主日拨饼也是同样的，圣言当然祷告聚会，所有的聚会你都必须要把饼摆出来，把基督陈设出来，是为着神人的享受。当众人都吃饱了之后，我们就会在这里赞美主，称扬主，祝福主。当那个召会生活就是供应，令人鼓舞，令人温馨的，甚至是荣耀的。很多地方当召会的聚会都是死的，缺乏营养的。那这样的召会生活怎么可能被建立的起来呢？这召会生活是弱的，聚会生活弱，召会生活就弱。好，我们来读这个陈设摆陈设饼，我不是进到解释里面，有太多的解释，我在这里给你们这个原则。第一个，陈设饼的桌子表征基督做食物，乃是筵席滋养那做神祭祀的信徒。这一个饼称为神陈设饼，神同在的饼，因为乃是在一个爱宴的桌子，是一个筵席的桌子，不是一个很小的桌子，而是在这里乃是神与人共食的一个桌子，一个筵席，与神见证的柜是非常接近的地方，因为神的同在是在约柜那里，这是在两者中间。在这里你所吃的不是玛拿，玛拿是从天而降，你什么都不需要做，只需要拾取就可以。这里乃是饼，你要经过烤，需要调，你需要预备，你也需要摆设出来的。圣徒们，你们说我怎么能把饼带进来呢？我告诉你，首先你自己需要先吃这个饼。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我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弟兄姊妹，你们在这里是有独主的话吗？你有没有花时间一次又一次，你有没有再一次的赎回光阴，在主的话上呢，来吸取主的话，来接受呼吸神的气进来，还是你是花时间在读杂志、报章杂志呢？在读商业杂志、商务周刊，那你到底在这里吃的是什么呢？如果你在 Facebook 就是脸书上面，我保证你没有面饼，有脸书就没面饼。或者不管是这个 Instagram， 这个亲爱的圣徒们，你要赎回光阴，要花时间在主的面前，花时间在主的话上，是有时间的，并不是没有时间，那些时间都被偷去了，都被浪费掉了。所以需要的是什么？赎回。我们不能创造时间，时间给了我们只有这么多，但我们很可能会浪费掉、失去，但是感谢主，我们也能够把这时间赎回来。要花时间，不仅在早晨，也在别的时间。我们这一些日子的负担就是我们要读圣经，一天读一章、两章、三章，一个晚上可以读一二三章。我在这里非常有负担，在这里恢复真正的导读。我讲到读的关于默想，我们失去了这样的一个艺术，只是成为地方召会的一种形式，导读就是一种的形式而已。我们其实不知道怎么样来呼吸神的话。所以你在这里不吃面饼，你就没有饼可带来。你所带到圣言聚会的那个圣言，不仅是你很快的摆在一起的，你知道一些的词，你就在这拼凑在一起就是了。不是的，不是，不是，绝对不是。你自己必须要吃，你自己需要咀嚼，需要花时间在这些事上，要花在基督身上。基督是你的滋养，基督是你的奶，是你的饼，特别在他的话，在他的面同在里，不是为着知识，而是为着食物。面饼也称为陈设饼， 又称为面饼，以某种方式排列时，就是饼的一种展示，一种陈列。你来这里不是把饼丢在那里，就丢在桌上，就是不是的。你怎么样来呈现这个饼，陈列这个饼，都是非常重要。这是讲到有次有序的吃。当我们经历基督做我们里面生命的供应时，我们每天就能在这里摸着主的话，在灵里，在话中摸着灵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在神面前呢，将所经历的基督摆列出来，做神与人生命的供应。Amen。 我们是新约的祭司，应当学习如何向所有敬拜神的人摆列基督做陈设饼，帮助信徒看见如何进入圣所，经历并享受基督做他们生命的供应。拿家具会做例子来看见，你带了一盘沙拉，这轮到你，排到你要带沙拉了，然后你就躺平在这个沙发上，之后又怎么样了呢？你今晚要做什么？你在那儿做什么？有几个福音朋友要来，几个新人在那儿，有一些被恢复的圣徒在那里，你在那里要做什么？只是在这里坐暖椅子，确定聚会人数到齐而已吗？到底我们在那里做什么呢？弟兄姊妹，我们作为祭司，在那个小小的家聚会里面，就是要把基督供应出来，来陈设这个饼，你陈设一些，我陈设一些，各个支派都把这个饼陈设出来，把这些摆在一起，就成为众人得着滋养喂养的地方，神也会得着滋养和喂养。这个聚会就是成功的聚会。阿门吗？你知道吗？让我告诉你，这个宇宙中最大的问题就是饥饿，神的问题是在那里，人的问题也在这里，所以这个宇宙中最主要的这个就是要有食物，能够喂养人与喂养神的食物，这就是召会的托付，主给我们的托付，那也就是我们作为祭司的功用。阿们。好，圣徒们，不要到聚会空手而去，我能够这样子说还没有用，因为你们自己必须先得着滋养，那就是在这一天，就是在早晨的时候被他的话所滋养，被他的灵所滋养，然后你就有东西，你在这里可以陈列，可以摆出来，这才是真正的爱宴，真正的拼盘。所以这就是来到第二点，点灯，第二终点。我们所做的第二件事就是点灯。第一小点，按预表在神的圣所里点灯，表征我们基督徒正确的聚会方式。帐幕作为会幕，就是神与他的子民相会并向他们说话的地方，乃是预表召会的聚会。我说过了， B 小点，按预表点灯是指召会正确的聚会方式，正确的聚会方式乃是点灯，就是发出光来。我们在聚会中所做的每一件事，无论是祷告、唱诗、赞美或申言，都该使圣徒的圣别的光上升。你知道点灯，这个灯在以色列，我在这买，不是小小的那个灯，这个灯台是大的，不是小小的纪念品，这个做大的，是伊塔连德的金子锤打出来的。那在这里乃是在这个在灯台面前发出光来， 在那个入口，在至圣所的入口那个帐幕那里，要再次光照所有的这个道路，整个这个途径上都有光，在那里所有的器具都是因着灯台的光而照亮，这都是非常有意义的。那就是说，在这个黑暗的地方，那里没有电光、电灯的光，没有人造的光，只有灯台的光，没有天然的光，只有这个光就是从灯台而来的光。那这个光呢，也就是什么，就是使人有路能够与其你没有光就不知道该做什么，该怎么做，当光来的时候你就知道你身在何处，你情形如何，你会被暴露、被审查，你会因罪自责，这就是光所做的。光同时也就使人有方向，若是没有光，你就不知道你要往何处去，最终的方向就是要进到至圣所，就是我们所要进入的地方。若是没有光，就不能知道如何进入。这个光同时也照在所有的器具上，就是指出基督各个方面的经历。若是没有光，人就不会知道基督是谁，基督是如何的，在各个方面是丰富的。所有这些都需要光的照耀。所以当我们来到聚会的时候的第二件事就是什么呢？就是要使光能发亮上升。你要把光带到一个聚会里，一个正确侍奉的祭司、侍奉的圣徒，每次来到聚会都会把光带来。他到聚会里，光就来了，人就开始看见一些事，人就开始在这里被说服、被劝醒，人就能够看见有路可以往前，人就开始领会，他里面的眼睛被打开，蒙光照，看见许多属灵的丰富，因为你在那里。你知道，我不记得是李弟兄还是倪弟兄曾说过，我们是光，我们应当就是光的本身。所以无论我们作为光走到哪里，我们人在哪里，不论在会中或不在会中，就会影响那个聚会。换句话说，你就是一个因素。我们有些人在聚会里不成为因素，你来不来聚会都一样。但我们有些人，当我在的时候聚会是满了光，不在的时候聚会多少是淡暗的。我想你们多多少少有这样的经历，但是你必须要维持，你意思就是你要侍奉那一个灯台，早晚都要在这里侍奉那个灯台。这个光就是基督，当然基督是我们的光，这个饼是为着食物，灯是为着光，生命在它里面，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基督作为生命是我们的，为着我们的滋养。基督是光，是为着我们的照明。弟兄姊妹，我们必须是那些经历这个灯台的人，就是经历整个三一神具体化身的人。我没办法讲，因为这里的包含的事物太多，在这里必须要捡这个灯芯，因为很可能是你要点灯加油，油就是圣灵。亲爱的圣徒们，我们要把光带到聚会中，你必须是一个对付神的人，不光花时间享受他，为着你的滋养来有份于他，你还需要花时间与神之间有交涉、有对付。在 正让他能够剪除你里面的老旧，你里面的发焦的东西，有罪的东西，属世的东西，各式各样老旧的事物都要剪去。他需要先在你里面光照你，验察你的心，对付你的良心，让你与神之间是对的。我是从经历里说出这样的话，我不这么做，我来到聚会里面，我就把黑暗带到会中，最少我不把光，不会把光带进来，因为我自己是在黑暗之中，我自己还并不透明，我自己没有光，那我又有什么光可以带给弟兄姊妹们呢？怎么有光可以带给在聚会里的人呢？然后我还需要再有把油加进去，我需要加灵，我需要经历膏油的涂抹，持续不断的涂抹，持续不断从这个圣别者，我们的圣别者所做的这个膏油涂抹的教导，这就是主在我里面的像漆一样的油漆，新鲜的油漆。这个膏油是从头流到亚伦的胡须的。弟兄姊妹，你如果不在日常生活里经历这些，没有这样与主之间的对付和交涉，你来到聚会里就没有光可带来，所以聚会开始从黑暗开始，以黑暗结束。会后没有人清楚该做什么，没有人蒙光照看见更多的基督，没有人在这里因罪自责。你知道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那里的箴言的聚会，这里就说到，哦，这样的说话就使人受鼓励，你在这里受劝勉，能被建造起来，因着这样的光照，你只在曾经背几个点来在这里，背几个点是没有用的。不是，你作为这个人必须是满了光，你必须要付代价，要有这样的光。我想这是非常可实行的一些点。你说啊，哎呀，陈实弟兄啊，请停下来吧，我没有预备好有这样复杂的召会生活，我要坐这儿坐那，除了来聚会之外，我还得从十九岁，我告诉你，从十九岁我接受的就是这个，我所认识的就是这样的召会生活。我不知道便宜的召会生活，容易的廉价的召会生活，我要做祭司来完成神的心意，建造召会的话，这就是我所知道唯一的路。这就是我为什么说要赎回光阴，不要说你没有时间，因为你的时间已经浪费在所有其他的事上。让我继续，甚至你在这里祷告，一些祷告的时候，你是不是有经历他们有一些祷告你就得着光了，或者在你的唱诗里面，甚至这个唱诗歌都应该 给人光，人只是一些好的调子曲调，却没有光，没有光。赞美甚至我们的声言，有些人当他站起来越说的越多越黑暗，但有些人当他们站起来说几段平常的话，光就蒙光照了。你在这里又被说服了，这个张以伦弟兄是言语稀少的人，但当他说话，每一次说话总是杀死你，这很好，当然是有正面的意义的，说他的话总是杀死我。他告诉一位弟兄说，我想他是这么说过的，或许不是他，或者是别人，我记不得了，你们如果知道的话告诉我。有个弟兄要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或者他或者另外一位弟兄，有人告诉我这个故事，他就说，弟兄不要想你去到那个地方你有什么地位， 这就是我记得的张一伦弟兄，他在这里是直截了当，不玩游戏，但是确实叫人因这个他我这个罪被劝醒人，叫人因罪自责。我很怀念他，这不是说有人知道这些名词定义什么，把这些这个话摆在一起就是了，不是因为他自己是这样的，在十字架上被切割被对付，所以一句话满了光。哦，在众地方召会里，我们需要更多的张一伦弟兄，我们需要更多成熟的弟兄姊妹，他们在聚会里是光，有的时候他们一句话不说，但是看着你就有光了，你就有光了。让我们继续看第二小点，圣所里的光不是天然的光，也不是人造的光，乃是神圣的光，圣别的光，真光，就是神自己。今天基督徒因着许多种天然的人造的光而分裂，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我们需要在独一真正的光，就是救赎并造耀之神的光底下生活行事。信徒聚集的目的就是要使有神的圣所，由合格的祭司来点灯，使我们看见圣所里各项器物所表征着基督不同的方面，也看见通往至圣所，就是进入在神里念至基督深处的路。讲到引导人带人呢，你到聚会里到某个地方，每一次去你都觉得你在有进步，你离主更近。有些聚会你去啊多年了，你还觉得你原地踏步，没有人在这里带领你，没有方向，没有光，你还是在同样的年过一年同样的情形里。这就是你所在的召会生活吗？每当我们在召会里聚会中经历真正的点灯，我们定会经历到一些成分，就是三一神的具体表现，灯台神圣的性情，经基督拔高的人性，灯心和基督的灵由我们没时间进入。好，我们必须来到第三终点，第三件是烧香。烧香就是祷告，简单的来说就是祷告，还不仅仅是一些一般性的祷告，而是一些专特的祷告，叫神能把基督作为香加在其中的祷告。那这个就要焚烧冉冉上升，影响诸天界里的事，甚至也就因此影响地上的事。这样的祷告乃是与基督在诸天的至圣所里的祷告相连结相关的。我早晨告诉过你们，我们在爱登会所的祷告的人数跟主日的人数是一样，今天几乎是闻所未闻的一件事。你在这里一处召会六十个人，召会聚会祷告聚会三个人，烧香就是祷告，祭司主要的功用，在这个特别的器，这摆设器具就是大概是在至少至圣所半途的当中，你有这件事，这就是什么是我们能够被引进到至圣所里的，就是祷告烧香。其实在这里推动发动启动所有在会幕里一切的器具的，就是祷告。我觉得这些日子我们祷告的灵是相当的弱。两周前我们有一些核心北加核心的弟兄们的祷告，我们聚在一起祷告两个小时不停，我告诉你是那样的祷告不够多， 我们祷告的不够长，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持续力，没有这样的，我们不习惯祷告，我们习惯说话闲谈。在教会生活里，姊妹们，如果你在这里谈闲谈论断，在同样的口中，你祷告不出这样子的祷告的，从同个口中不可能流出甜水与苦水。弟兄们，我们只是谈谈讲讲谈论谈论，还是我们在这里祷告呢？教会需要更多的祷告。你知道殿是什么吗？神的家是什么？应该是祷告的殿，祷告的家。不要让祷告的殿啊成为变卖做生意的殿。最高的教会就是最高的这个聚会里，教会里满了祷告，满了祷告的灵，他们三三两两在那里祷告着，他们来到一起，他们先在那里祷告，在他们讨论之中，他们祷告。你不需要逼着一些祷告，你不需要安排祷告，你不需要，你人来在这里，他们就祷告。他们在祷告的烧香的事上是受了训练，有技巧的。祭司体系的主要任务乃是烧香，烧香乃是做神居所之会幕里每一件事的中心。烧香预表祷告，烧香表证我们在复活升天的基督里，并同着复活升天的基督祷告。 B 小点，这样的祷告实际上就是基督，乃是我们借着基督并同着基督升到神那里去，这对神乃是馨香之气。大部分人都想错了，他们以为这个乳香是圣徒的祷告，不是的，圣徒们的祷告乃是那个火那个烟。香是什么？香乃是复活并升天的基督被加在圣徒们的祷告里，使这个祷告为神所悦纳。那个香不是加在任何一种的祷告里，只加在那些配得上加香的祷告里。我们知道怎么样有合适的祷告，能够让神的香能加上而达到神的鼻子，为他所闻所接受吗？甚至也带下祷告的答应。那香的烟指明那香同众圣徒的祷告向神焚烧，上升于神面前，这还是众圣徒的祷告有功效且蒙神悦纳。这里有两件事，蒙神悦纳并且有功效，这就证明这个祷告是对的祷告。第一小点，在基督里并以基督做香所献上的祷告管制神恩典的分赐，并推动神行政的执行。每次先讲这个点。好，第三小点，祭司乃是一般有香的人。你是一个有香的人吗？这他们主要的工作，祭司的工作主要的就是要烧香，祭司乃是要在里面烧香以接触主的人。我们需要学习如何细致的祷告，向神献上馨香之气。当我们以表现基督的方式祷告，祷告的不只是我们，而是基督在我们的祷告里祷告。当借着祷告我们与基督成为一，并且我们向神的祷告乃是馨香的香伸到他面前。我就是这样的祷告。我有一个祷告说，主啊，求你恢复众召会中召会生活中的祷告。使徒行传二章他们坚定持续擘饼和祷告。祷告这个词是复数的，各式各样的祷告。所以在 聚会里的特征，耶稣教会的特征，除了在主日擘饼之外，就是看你的教会是不是一个祷告的教会。所以不需要等，不需要等，你就可以开始祷告。你来到祷告聚会这里，你来到祷告聚会，来参加祷告聚会，这不是可有可无啊，可选择的一件事。如果我们爱主，我们对主认真，我们愿意爱主的恢复和他的恢复，就要来到祷告聚会这里。那些年幼就结婚的，不要把持你的丈夫，要安排一下，最少你们两个中间一个可以来。有的时候姊妹，有些结了婚有小孩子的，有些时候你们可以轮流看小孩，让姊妹们也可以有祷告，做一些安排就可以了。有心啊，就有路。当我在工作，有个职业的时候，做个每个周二下午我就头痛，我就有个头痛，很奇怪的，这个很难想象。每一个周二下午，我的这个头就痛得不得了，我就不知道为什么。那一段时间我就知道，那就是周二晚上。每一个周二晚上，我就头痛。周二下，我说，好，我知道了。有一些东西是反对我参加祷告聚会的，有某些东西反对着我。我认识这个点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我不管我的是什么样的头痛，不管发生什么事，我就去祷告聚会。太多次了，我聚会祷告聚会还没有这个坐下来的时候，头痛还在，口一开头痛就去了。那时候你说诚实啊，你迷信迷信，或许我迷信，或许我是迷信的。我告诉你，在那些日子，那些在这个一开，我们是抢着坐第一排祷告聚会，那个绳子不在后面，是圈在前面的啊，是圈在前面，绳子一开就是要抢着坐前面。人是不是抢着坐祷告聚会的第一排？人是抢着不来的。哎呀，谁看看谁缺席最多？小小的头痛，小小的这个那个哦，盘子打碎了，盘子，哎呀，盘子打碎了，我今晚就不去祷告聚会了。这个就说明啊，我就不需要去了，盘子碎了。或许房子烧了，你都该去祷告聚会。祷告会后再去拾取碎盘。圣徒们，我们的优先次序已经改变了太多，几乎是上下颠倒了。那我们说，为什么教会那么没有大能？为什么神没有看见神做更多的事呢？你在这里想为什么？到底为什么？最后一件事，当然献祭是今天晚上我们会看的更多。旧约是，其实最重要的职责就是献祭。信徒在新约时代照着神经纶所献的属灵祭物，乃是一基督所旧约预表中一切祭物的实际，如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二，我们借着福音所就来做基督肢体的罪人，今晚会讲的更多。第三，我们的身体赞美并为神所做的事，包括我们所有都是属灵祭物的一部分。第二大点，在新约里侍奉神与敬拜神实际上是相同的事。你无法侍奉就是敬拜， 你无法侍奉神而不敬拜他。罗马一章九节的侍奉原文意在敬拜中侍奉，保罗认为他的传福音乃是这样对神的敬拜侍奉。敬拜神就是我们对神的侍奉，这敬拜包括我们与神之间一切积极的事，就如接触神、祷告神、仰望神、等候神、与神有交通，以及为神做工。第三重点，我们作为祭司必须在我们的灵里且凭他的灵侍奉并敬拜神，这就说出我们所做的一切事啊，在侍奉的事上都必须是对神的敬拜，其实也就是对神的敬拜。无论你做的是什么，你或许在自己把一些东西放在奉献箱里，但是真正的祭物乃是敬拜，真正的侍奉乃是敬拜。你在会中的声言就是对神的敬拜。当你在这里早晨享受神的时候，其实你就是在敬拜神。撒玛利亚妇人喝了活水，其实讨论的题目是在讲到敬拜，其实他喝活水就是对救主最大的敬拜。祭司的侍奉是一面把人带到神面前，一面把神带到人中间。第一重点，祭司愿服侍，无论是借着献祭牲、摆设陈设饼、点灯或烧香，就愿把人带进神同在和交通里。于是他们带给人一些神的东西，或是神的信息，或是神的指示，或是神的一些项目来供应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先要来到神面前，把人带到神面前，然后带到人那里，把神带到人中间。第二重的一面，今天在主的恢复里，我们是圣别的祭司，代表神的子民到神面前去，将他们的需要带给神。另一面，我们是君尊的祭司，代表神到他子民这里来，将神供应给他们。圣别的祭司体系为人的缘故向神有所献上，而君尊的祭司向人宣告主神的事。我们是圣别的祭司和君尊的祭司，在两个方面来往往，有去也有来。我盼望你们现在不在黑暗里，我说完话你们不是落在黑暗里，愿意这里的光是更多的，你们也多少也得做滋养了。好，现在是轮到你们，你们有30分钟的时间来分享一些东西。你们应该向前去，我花很多时间跟亲子的圣徒，你们坐在那里，我实在不懂，各种年龄层的请前来把一些东西服侍给我们。好，我们需要一些弟兄们来开始。